纳摩尔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于是扫罗招聚百姓在提拉因数点他们，共有步兵20万，另有犹大人1万。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在谷中设下埋伏。扫罗对基尼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基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断了。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窘非世人，绝不后悔。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撒母耳说，要把亚玛利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亚甲就欢欢喜喜地来到他面前，心里说，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撒母耳说，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于是撒母耳在基甲亚玛利 在基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穆尔回了拉玛，扫罗上他所住的基比亚回自己的家去了。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
这段好精彩，好精彩，好多好多的事情啊！这个大家觉得这里面最难解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一定会碰见这样的人啊，但愿我们自己都不会变成扫罗。就是你在教会里面会不会碰见扫罗啊？会，扫罗这个人毛病多多了，而且呢，这个时候撒母耳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听着，就是说从前。从前里啊，因为这个时候的扫罗和当年的扫罗已经很不一样了。当年撒母耳要告他的时候，扫罗不是说我是以色列家最小的吗？因为他们家就是被其他人杀光的那个便雅悯族的嘛。那个时候扫罗还很害羞，还躲在器械里开始打了胜仗，对不对？他开始做了王，但是这时候扫罗，你已经看见他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了，讲话好可怕。他称耶和华为什么？耶和华，你的神。他晓不晓得他做的是什么事情？他晓得，可是满口撒谎，也不害怕呢。这个说话跟干什么？跟嗑瓜子儿一样。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你看看又推卸责任，听从他们的话。其实前面讲得很清楚，扫罗自己爱惜亚甲，他喜欢那个王，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其实你的言语和耶和华的命令难道有区别吗？而且求你赦免我的罪，他还不是直接来耶和华面前，然后他还有一个要求，说你同我回去。同我回去干什么？我好敬拜耶和华。你这个样子能敬拜耶和华吗？撒母耳就转身要走嘛，给他话讲得非常的绝，扫罗抓住他的外袍的衣襟就撕断了，然后撒母耳就此发了预言，然后扫罗又说，哎呀，我有罪了啊，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哎，嘿嘿嘿嘿，你如果那个时候是撒母耳，你回去不这话都讲得这么绝了，对吧？还有，这等于回去跟他装假吗？他基本上就说你给我留个面子，不会回去，就是不会回去嘛，不会回去。我做会员一定不会跟他回去。王鑫，你觉得你会回去？
我有可能就回去了。
为什么呢？
我在那个情况下有可能会这么做，我只是觉得。
你只是觉得，但你也搞不太清楚究竟为什么会不会。我来问个东北人，
跟他回去是、
真的？
为啥哈？为啥？扫罗虽然这样说，但是撒母耳有撒母耳的想法呀。你这么说，我就非得照你这个样子去做吗？他就是两个人的心意不一样啊。扫罗是这个心意，撒母耳那亚玛利王还没被杀死呢。这个撒母耳
得
回去杀那个亚玛利王。
哎，的确啊，撒母耳没说。我去不去，他转身跟着他回去，然后扫罗还在那装假，他敬拜耶和华。哎，这个是庆芳讲的是有道理啊。所以撒母耳虽然回去，可是并不见得是照着这个啊扫罗要他去的这个目的去的，是不是？要我不回去了。怎么样？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说？
不是了，你如果不回去，你就冲扫罗那样子，他不得把撒母耳给杀了呀？你看后来他不连那个祭司那家人是不就是不都给杀了吗？
哎，你这脑子动得蛮快。
有可能啊，你看他太狠了。
我想呢，回去呢，就是无非是做一个最后的了断，是，就再也不要再和他有以后再也不要有任何的瓜葛了。因为神的话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撒母耳心里，撒母耳做事呢也是有始有终，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让人说不出什么，挑不出毛病来。所以我想呢，可以回去，就是做一个了断，不管是为了杀亚甲还是怎么样。
那撒母耳回去以后，这扫罗的意思是说，你回来给我个面子，你要在众长老面前要抬举我。 你不要让我这个王做不下去，让我这个牧师做不下去了嘛，对吧？你说我做的不对呢，但是长老不知道啊，啊，扫罗好像也吃定了撒母耳，他知道撒母耳不会越级呈报，是不是？嗯，因为撒母耳只负责把事情告诉扫罗，他不直接告诉百姓应该怎么办。嗯，因为既然你们立这个王呢，是就是找打，那就这样下去。扫罗好像也吃定了他，嗯，你还在长老面前抬举我。那其实你说撒母耳那天他是不是一定要出现呢？你看他本来跟扫罗讲了，对不对？他这一切都是对扫罗讲的，然后他跟扫罗说你要去杀撒玛利人、亚玛利人，对不对？扫罗这事情大致办得还不错，哎，他有点脑筋了，他还知道对基尼人讲说你们不要跟亚玛利人在一块儿。对，这件事基本上是没有办错的，打仗也很会打，他这时候已经很会打仗了。然后杀了就是留下这些事儿，留下这些事儿呢，耶和华的话要是没有临到撒母耳，那撒母耳也就不用去。撒母耳如果没有去呢，其实到这里来看，百姓是不知道撒母耳需不需要来的，百姓也不知道撒母耳给扫罗有这样的要求，对不对？到这里看起来的是这样，这个完全是他们两个人中间所讲的事情。但是耶和华的话一跟撒母耳讲，撒母耳就要去了。撒母耳去还不容易找，扫罗已经换了地方，他还立了一个叫做纪念碑，对吧？纪念碑呢，这种东西我们在考古上还是可以找出来一些东西，反正亚述他们是一定有的，埃及人也是，他们要是打了胜仗就要立纪念碑。真到了下到几甲，这个老先生也跑不快，好不容易找到他了，然后扫罗就开口就跟他说白话。可是百姓并不知道啊，撒母耳来干什么？百姓可能完全不知道，从为什么要去打亚玛利人，也没看见扫罗跟百姓说啊。但是大家都看见，大家可能因为撒母耳在打听扫罗在哪里，然后他来了，撒母耳出现都是大事儿。撒母耳出现跟扫罗讲了话，然后等一下，撒母耳就没有跟扫罗回去。那这时候扫罗显然从扫罗的话里面就看见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也就是说呢，你既然来了又不跟大家出现，你好像跟我讲了些话你就走了，对吧？在这个体制里面就制造了一个啊很难堪的事情。那我回去呢，他可能原来也就是要敬拜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已经立了纪念碑了，他这个仗已经打完了。他这个看见撒母耳来呢，他要给百姓一个假象，就是撒母耳来了啊，他请撒母耳一起来出席这个春晚，是不是？这样子呢，我敬拜耶和华你的神，就是百姓看起来撒母耳之所以来呢，是啊，要告诉我啊，敬拜耶和华你的神，这个是我这么猜的，我不知道。嗯，但是扫罗敬拜耶和华之后呢，撒母耳其实做了一件相当煞风景的事情啊，就是当着大家的面呢，是撒母耳亲自杀人呢。所以你看看，他替扫罗留面子，可是他把扫罗留的亚玛利王给他杀了。以色列的百姓好像不知道这里边的来龙去脉，他们只是觉得很奇怪，撒母耳这个人一辈子不动刀的，哎呀，这说你叫扫罗杀不行吗？那撒母耳的脸色肯定也是不是很好看的，对吧？就看百姓这个啊，百姓心细不细了。因为其他留的什么牛羊啊，对吧？那个时候可能就用来献给耶和华一些，其他的还是自己留的，撒母耳就没再管他了。这是我在猜了啊，有这样的可能。那这更重要的是说，我们在教会遇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假设你教会有一个传道人，对不对？你这个传道人或者是一个立的长老，他有一些很明显的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发生了。那首先呢，撒母耳办这件事情的规矩和主耶稣给我们的吩咐一样不一样？主耶稣是说你单独和他谈，对不对？撒母耳的威望他可以当着百姓面前就把他骂一顿就算了，撒母耳是私下跟扫罗讲，那你私下跟他讲可是不解决问题，那你怎么办？ 你是不是要替他留面子呢？是不是跟他一起装假呢？还是你应该怎么办呢？嗯，给大家稍微用一点想象力，我们假设他做的真的是比较对，因为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人。我们如果遇见同样的事情，我们怎么办？比如中国教会的大牧师，那假如你是当初的一个长老，你知道这件事情你怎么办？这教会的事情很难处理的，你处理的不好，他闹得非常非常的大。撒母耳这件事情他办的好处呢，是他跟扫罗讲清楚了，可是他把教会整个的老百姓呢给他保住了，让这个国还可以继续运作下去，对吧？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是有点点复杂啊。但是呢，我们既然讲到侍奉呢，这个侍奉这里面这个实例是非常好的，很少被拿出来讨论。我们怎么做？毕竟我是第一个知道的。
先去找牧师。
你找牧师。那然后呢？牧师承认了一半。
那不行。
扫罗就承认一半，扫罗承认了一半，他说是有这个事儿，但是不是像你想的这个样子。我是，
那不管怎么说都不可以有。
那你怎么办呢？那这时候你怎么办？你不要声张这个事情，你要给我留面子，你总不能让我身败名裂，对不对？家破人亡，当众斗争我，怎么办？
是不是人家都知道了呀？
我
第一个知道的。
对对对，撒母耳只有撒母耳知道。阿办。
按道理他是应该承认的。
那他承认一半嘛，他承认一半，他只是说我们没有不是像你想象的这么严重。我只是替这个姐妹特别开了一些造就课我们关系比较亲近一点呢，不是像你讲的这个样子。那这个姐妹为什么会打电话到教会来？为什么这个电话被你接到？那我也不晓得。你这个事情让我自己处理好了。
那不行。交代清楚。
这里大家关系。他说这个姐妹可能是来诬赖我。
那
他
不承认，就叫个要告诉别的长老。
告诉别的长老，这教会几个长老本来就不投机了，我们什么事情都商量不到一块，告诉别的长老这下事情姿势体大，对吧？因为这事儿是真会遇见，不是不会遇见的。好罗萨摩尔真的是沉得住气，这耶和华跟他讲，但是耶和华跟他讲也不是说打手机啊什么，他完全就是他心里面知道神的意思，然后他一下子就把扫罗揭穿了，扫罗也没地方藏，对吧？但是扫罗基本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声张。
他如果还要面子，
他
知道他错，扫罗现在显然不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因为他还要叫撒母耳回去给他个面子。那要是这样的话，你要面子，那我就回去，我连礼子都不给，因为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该怎么样他应该就应该怎么样，他应该带以色列人去悔改，他应该悔改，不然的话这个全团都会发起来。
那是啊，那是啊。
为了保证这个的缘故，
他
如果到那个时候已经，因为这里的经文已经跟他说了两次了，就是扫罗说了两次了，都是要
什么这些牛羊，他这些事情他办下来，他肯定也是得到百姓的首肯的，因为大家留了好多好东西嘛。或者说你急忙就去掳掠偷东西抢东西，然后把它留下来，所以对扫罗来讲，不但我喜欢这样。大家都喜欢，大家都很高兴，就谁不喜欢呢？就你一个老头，你跟我讲这事儿，你不高兴，我承认不承认是另外一回事啊。我百姓还跟我站一边，长老都跟我站一边，这个当然跟牧师犯淫乱是有点不太一样，可是他有群众基础的，他可以讲这话。你现在老头突然跟我讲这样不对，虽然你当初是跟我这么说，可是难道我不能有自己的看法吗？我把他留下来，然后我拿一些东西来献祭，这样不是很好吗？这不是比你那个办法更好吗？你们这样多浪费，对吧？
他把百姓都献在嘴里，
但是他说我这个百姓造就百姓啊，你看百姓这么同心，
问题是百姓同心有什么用？百姓必须在神面前，他做的这件事情，百姓也是看中了东西，过于看中了神。
他就跟撒母耳讲，那个神是你的神，知道？我们对神有另外一个了解，我们对神有另外一个。你看，我去打仗，神也与我同在。
但是那是百姓的事，因为这是百姓领他们出到埃及，从一开始，以色列人本来就是神的百姓。
你看往下去呢，就撒母耳就变成一个孤独老人了， 对吧？嗯，因为扫罗这个关他打不通，显然还是在一样的原则上，我不越过你的权位来做事。虽然如此，那个祸害我是要把它去掉的。萨满就自己把这个啊亚玛力王给他杀了。那我们回到我们教会的事情呢？我们现在有哪几条路？假如说我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外地有一个姐妹打电话来了，嗯。说你们牧师跟我们有不正常的关系，是真的？这当然不是我了，我就是间接听说的。那这时候你可能有几个办法，你可以怎么做？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比如说你是个长老，你接到这个电话，你要一个外地一个教会的姐妹打电话来说你们牧师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不太容易的，是不是？你看那个时候远至明的事情，恐怕在处理上都没有处理得很好，所以居然会搞出。有两边的人在那么站，还有人在拼命的捧眼之名呢，这些老百姓是不是有点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像这种事情就很难处理，或者牧师他明显有一个错，比如说贪财，他报了假账，你知道这件事情，像小燕是查账，哇一下给抓到了啊，怎么办？科员你会怎么办？嗯，你就讲小一点的事儿，假账，这牧师在报销他不应该报销的事情，或者已经报销过了，已经给他 reimbursement， 他还要报销。
就是按圣经的上面所说的嘛，第一个先找他个人，
嗯，
然后如果他个人他不承认，就像扫罗这样，或者承认一半，其实
承认一半他给你给个借口，
承认一半就是没承认，承认一半就跟没承认一样，他总有一个原因。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跟没承认一样，那么再走下一步，就告诉其他，就带两三个弟兄，然后一起来，然后一起来跟他说，如果还不行，那就。通知宇宙，然后让大家都来，然后这件事情看怎么处理。最后不行，就按说的那个什么教会章程啊什么。
那你什么时候替他留面子呢？什么时候他让你说你陪我回去？
他这个回去主要是在面对所有的会众嘛，然后我们跟大家就是说清楚，你就把我这个事情掩盖过去算了。
嗯，
我肯定不能掩盖过去，就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借着这个时候就告诉所有会众，他还想掩盖，因为这个事情这是罪的问题，罪的问题是会发酵的，这个全团都会发起来的，这不是掩盖得住的。而且如果他能够就此悔改，反而还是一个好的事情。如果他要是想掩盖住的话，只是包不住火，所以都是得知道。所以在这个时候，当然如果一开始跟他谈的时候，那也是给他机会，就是前面这个萨摩尔已经不跟他回去了，他还要说，而且他说的这个目的
借口
并不是因为说我真的知道错了，而不是这种理由的话，那他还有救。但是问题是萨摩尔已经不跟他回去了，然后他说的还是哎呀你要为我这个呀，你要把这个你看要盖住啊，不然你看怎么办，那到处名声都不好听啊，如果要在教会里是这样的话，那好吧，既然都说到这个地步了，还是这个样子，执迷不悟，没救了，那只能把这件事情就是让众人都知道，而且是他要让众人知道的。
我们就讲一个简单一点，比如说我是教会的牧师，我报了假账，小燕刚好是管账来问我说，很客气问我说怎么回事啊？我说这个哦，我们是那天报的。小燕说这个已经给你了，你是不是弄错了呢？我说哦，是是是。然后小燕突然说，可是上一次也有一笔这样的东西啊，怎么回事呢？你们两次都弄错了，对吧？然后我就不说话了。我说这个事情我们就私下处理好不好？我们就私下处理，你就不要跟大家讲。
为什么不要？
那小燕怎么办？因为你私下来找我讲，我承认我错了。但是我请你不要讲，我甚至可以跟你说真的，哎，我是有点担心，这是我今天孩子生病了，对吧？车子坏了，那狗狗生病，狗狗生病比孩子生病还贵呀，不知道。你是教会的财务，那你怎么办呢？
肯定不能给他报，这是肯定的哈。
那怎么办？
然后啊，那也不要全教会都喊上了。
那
就是
啊，
全教会，那也没有必要吧，一开始。
就看你觉得，就问你吃饭钱不够了嘛，对吧？不是直接报销，转间接报销转账啊，这是我给财务的一个理由，你知道？萨马的做法有点像什么？就每个月就有报账嘛，然后呢，就隔一阵子财务还得亲自上去报账。那萨马的做法有点像，他还是把这个账呢全部都公开了，他就直接说这笔去掉， 不能够给他，因为已经给他了。下面一笔也是这样，不能够给他，因为已经给他，当众就把这个东西去掉，然后你就请辞。
财务部也不干了。
对，不干了，因为萨摩尔以后再没见到。这边老百姓随便会众怎么解释，假如教会还有救的话，他们自己会去追究，假如教会就要把它盖住，跟他一样装假当时没事，那就已经不是你的事了。这些事儿你要想好啊，因为你看那个事多严重，就是说而且这个事情严重是不是在你职分之内的。嗯，
我就记得在圣经中就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就是犯罪的人哈，你要在众人面前去责备，叫众人害怕，就是免得众人跟着就是这样去犯罪。
对，但是那是保罗跟提摩太讲，因为提摩太是跟着他从一开头就在这就是外邦教会做传道的，尽管他当初年纪轻啊，到保罗年纪大的时候，提摩太已经是非常有分量的工人了啊，所以提摩太可以指责，包括教会的长老啊，长老都是他们立的，所以他们有监督的，但是我们就没办法了，当众指责，你总要问问说我是谁，我这个如果在教会里面有这种什么平信徒的讲究，我只是个平信徒，那么当众把牧师的事情掀开来，甚至我自己也没办法真的去查证，因为这些事情有时候很离奇的，可真可假，什么东西都有的，所以你也没办法。我不是那个比长老还大，比这其他弟兄姐妹还大的一个人物的话，在教会里面更有权威的，有职分的，你就没办法这样去弄他。你换句话说，你假如是就是说照这个新约惩戒，就像会员讲那个，的确那个一步步就这样做下，假如他第一个人不私下不跟你承认，两个人他也不承认，四个人更不承认，长老来全不承认，一直赖到底就对了，那教会就会闹得很大，那你就是这事情呢有的时候会超过你起初所能够控制。假如他是淫乱的事情，我收到了这个电话，那牧师呢不承认，或者我觉得牧师没有对我坦白啊，他闪烁其词，然后他要求我把这个事情盖下来，那我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就我个人来讲，假如我是一个教会的长老，这个是一个传道人，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那控告长老的状子不是一个人控告也不能收吗？那
是是
万一
这个时候控告就是说就是往上面去报了，或者是往全会众去报了，或者往执事会去报了，就是这种东西，对呀、所以这里面是你想想看的不好办呢。
我们至少要在长执会公开啊，这个为什么就不能啊？长执会可以啊，如果会众不知道，那长执会也应该知道啊，对，大家一起来处理这个。
当初
对啊，那责任不能一个人承担啊，不能我一个人承担，我一个人知道。
还有一个可能性，我需要跟你太太谈一谈。这个事情
那当然要找
师母讲了这个事情，但问题是不行，他之所以这么干很有可能他太太跟他是一样的。
那不一定，因为换句话说我这个事情要讲的时候啊，当然我对这个牧师可能早就已经有个判断，我觉得他真的是不老实，但是他太太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事情要讲的时候把他们两个一起找来讲，如果教会的长老我是可以这么做的，因为我对朋友来讲，假如是我的事情而且里面有误会，我希望你老实跟我讲，我把他跟他太太一起找来讲，你看。
但是我觉得，即便他太太一起找来讲，这个事情也很难。
的确是很难的、但找来讲，我看情况怎么样。
对，就是最终，因为最终还是应该在最小范围也要在长执会解决。
对、他们大部分都是这么做的，然后大部分的结果很不好，也你就会发现长执会几乎是立刻站两边，有些人就特别会袒护他。
就现在我所观察的，就是那牧师太太基本上就是各种的，就是
那是啊，
我知道那种牧师跟牧师太太在家里，牧师太太叫牧师叫牧师啊，然后牧师叫牧师太太叫师母呀，就是彼此互称这种，你说闲得慌吗？就这种情况，那你找牧师太太只会说没那回事。然后呢他关起门来他还是他自己可以那个，就变成了他来这个事情，这个就感觉就更难搞了。
问题就是在这里，因为有一个我做到什么地步，我不是说一定要把它做成什么样子，而是说我在从这个萨摩尔的状况来讲，我们可以怎么参考。这
我觉得就是可能情况不太一样，这两个情况。
那当然对，是不太一样
的。这个事件是保罗不是他一个人犯罪，是他带领全以色列人犯罪、
对，然后大家可能都犯罪犯得很爽，
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这个 我觉得可以参考，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拆开，根据情况不同来考虑。你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参考那个摩西从那个山上下来，定时界摔马板，那个事件有点类似。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百姓确实肯定也是被蒙蔽了啊，但被动的跟随在犯罪。但他的那个心呢，撒母耳那个心呢，是确实是保护群羊的这个出于这个目的。他一定是因为他被劝了两次嘛，然后唯一第二次为什么心动会跟他回去，就是因为他多说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多说了一个，求你在我百姓和长老的以色列面前。
对，对，
这个关键点，所以他愿意回去。我觉得他这个和咱们上个礼拜查的那个十三章里面的那个上起来，从吉甲上到便雅悯到吉比，
他就不理他了呗。
差不多的意思，因为在他的眼里面，其实扫罗没那么重要，反而百姓特别重要。
哎，这是很好的一个论点。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他的形式的动机的原则是在这个地方。
嗯嗯、
就是说，如果牧师犯奸淫这样的事情，那我从我的角度啊，我倒倾向于就是，因为他一个人犯罪，你不能影响我的、我们教会。
你把他掀出来了是吧？嗯。
然后抛出来，然后甚至于像西方的很多教会把这个事儿定在十五柱上，大家永远都记在这里。
这个事情很重要，因为我们上次我们预备要做一系列的月饼，怎么回事呢？就是说探讨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西方教会的人，不管他们是教会的问题啊，传道人的问题啊，通通都变成大家都知道了，那中国教会呢，要是有这种事情呢，通通变成大家不知道的，怎么回事啊？这是好还是不好呢？对吧？
之前从前刚信耶稣那阵哈，就是聚会的时候，就说我们咋的呢？这个我们这边咋的哈？你得遮盖，那遮盖什么怎么说来着？雅各书上说的吧？哎，那对，
遮盖许多的罪。
哎，对，我们就是说，也就是看着这样的情况下哈，你就那个不能去声张。我们这边是那时候是这样的。
是啊，
不能
一直都是这样啊。中国教会传道人做的事情都是要被盖起来的。
啊，就是。
对吧？教会的事儿的，除非政府抓了，我们还替他政府，还是要去骂政府，对不对？你看，从尼托生的事情到现在没有个定案，嗯，国内认识他，他周围的人都说那事是真的，离得越远的人，在美国啊，在加拿大，这整个的系统的人都说那事是假的。你说这个事情有没有点可笑？嗯，我们都喜欢盖起来，的确像淫乱这种事情是要掀出来的啊，但是你掀出来的时候最好。假如你是接到电话的长老，你很可能需要先做一阵子啊，私家侦探。对对对对对，我们的思路是隐藏，为了不绊倒人。但是后来这样的事情有没有绊倒更多的人？有，因为都藏起来了。在教会里边，坏蛋永远不会被抓起来。嗯，大家一直重复从前的错误，对吧？那美国人比较不太这样子。你看美国出了多少事情，他们的传道人出了纰漏都给拎出来。
我觉得如果要是都公布于众，就是说已经给了他悔改的机会，他还没有悔改。那个时候公布于众的时候，反而是
帮助，
对，
防止人再绊倒，对。
对，因为让人知道这个，就更加知道不要沉迷在人身上，因为人就是软弱。即便是那样的，他还是
对呀、天主教的神父是最严重的，因为天主教的神父他们全部都是被盖起来。这个有性侵啊，这种欺负小孩啊，这种东西的，犯淫乱的非常非常多，是数以百计的神父。但这些神父都被上面盖起来，因为上面的人自己也这么搞啊，然后就把他调来调去，从这里调到那里，那里调到这里。所以你实际上你来了一个新的神父什么什么的，他可能根本就是一个这是有前科的人，但是全部都自己盖住。所以这件事情在最近闹得很大很大，
很官僚，然后他就很上面有人罩着他，然后他一个人就牵一发动全身。
对呀、我们自己需要去想一想啊，如果我们在的一个环境里面真的是不好，把它盖起来说是免了绊倒人，实际上你根本就是留了一个坑，因为这个人他不会悔改的，他会再犯，尤其在淫乱这种事情是一个瘾，他会再犯，他会再找到受害者，一定。
我突然想到那个，旧约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歪楼，就是旧约的时候，神有一个律法，就是血亲复仇，就是说，旧约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就是谁 那个谁举证谁行刑。
对，
就是这样的话，那因为有血腥复仇啊，他行刑了，他把这个人给杀了，那这个人的血亲，要是他是冤枉的，这个人的血亲就可以直接杀他，是没有罪的。因为我当时第一次读到这个律法的时候，我觉得神简直太厉害了，怎么就想出这么个招？就是让人就不敢轻易的去举报，变他编了个谎言，这样的话，那他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惩罚？
是啊，
甚至他的家人可以对他怎么？
所以我说嘛，你假如是说你，假如像刚才假设的那个例子，外地有姐妹打电话来控告教会的牧师，那显然这个姐妹吃了亏了，她现在才会来讲。我是教会的长老，我接到电话，那我怎么办？我必须得跟这个姐妹继续谈下去。事情不是真的，我要把它对质，但是你得出面，你不能说我听说，对不对？
对对对，这个姐妹得出面。
以前我在教会的时候，真的是遇见这样的事情，很糟糕的。有一个人，他把他自己的妹妹介绍给另外一个离婚的弟兄，然后这个弟兄跑到台湾去跟他相亲啊，就跟他住在一起，占了他便宜，回来以后呢什么都不干，就不要了。哎，他姐姐气得要死，跑来找我说，教会有这样的事情，你是不是可以出面管一管？我说我可以啊，但是你需要跟我一起啊。他姐姐就说，那就算了，你必须跟我站在一起，我可以照圣经的话来说，对不对？
这就是谁举证谁就要。
对对，所以我们自己需要想得很清楚，你不能转一个人，你甚至不能叫教会的牧师长老去，不不不，你就算要找人去的，你自己一定不能躲起来啊，要不然这个事情越闹越大，马上就有一群保皇党的人起来，哎呦，这个事情我们见过好几桩了，都是这样子。嗯，
做假账的问题，就是做账的那个姐妹，她发现，
对，
就可以去对质，就是当事人。那如果要是那种外边小三、小四、小五，
yeah.
那肯定是必须要就是当事人，所以还是引用当时神的那个律法。
没错，你看见，就是听见发誓的声音嘛。如果人家有罪，你告诉他这个不算你的；如果有罪，你看见了，你不说，我要跟你讨他们的血啊！这是神跟以西结讲，他说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我们虽然可能都是一个很普通的信徒，一个门徒，但是我们有。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 ？Yes， 我是看守我弟兄的。要记得该隐的话，对不对？因为神把我们摆在一起，就是彼此鼓励，也是彼此鉴察嘛。
嗯，国内教会就是像庆芳刚才说的那种，就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犯那种。那个，它是用在哪一步呢？神在旧约律法里面，它最后还是有一个逃程，就是那个恩典不是我们在这儿做了一个判断。是他真的是那个已经悔改了，那么他在那个逃程里面，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悔改了，那个恩典是神给的，不是在这儿我们说啊。如果真的他悔改了，然后他在那个逃程里边悔改，他在主里边悔改了，然后他回来大家接纳他，那个叫爱能遮掩许多过犯。但是这个事情掩盖着不说，那个不叫遮掩许多过犯，
是
那个叫害他，而且害了全教会。
现在就是教会里面有太多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变成需要来说一些难听的话，希望弟兄姐妹可以醒过来。我们为什么查这些东西查得这么仔细？因为我们一定会碰见这样的状况。现在教会会拿这种经文出来忽悠大家，然后大家都把这个当成说啊，好，既然教会这么讲就这么讲。这个就是跟这就跟扫罗讲的一样，哦，敬拜耶和华，知道吧？但是本身它就是一个大大的错误，很糊涂，很不认识神的错误。你这样教会不可能长得好，你反而会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被绊倒，是不是？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好好的看圣经里的人怎么服侍。哦，平那边说我们这里的思路是交给神，人管好自己的就行。结果教会是越来越糟糕，还是越来越完美？个人自己管好了没有？对吧？那这种思想在中国人中间特别容易推广。你反而你站起来讲不一样的话的时候，很快就受到攻击。这至少从我们自己那边开始思想。刘旭说什么？哎呀，刘旭说都是活稀泥，一点都不错。所以国内教会好多这样的想法，说他是摩西，我们是百姓啊，摩西向神负责，我们只负责听摩西的啊，这样也就是说呢，你不越级呈报， 他有错呢，你不指出来呢，也没你的事儿。你要是起来指呢，你反而变成控告摩西的。
我那等级森严，等级森严。然后，我记得我爸说一个什么事情，给那个大组长，那个大组长就说，你越级了，你应该先跟小组长说。就是他一定要这样去这种事情。
是的，是的。
他要有阶级。
一点都不错。
但是
秩序
你说摩西这个本身，如果要是有人说那他是摩西，我们是跟着的，那我马上就会说，什么时候还又回到摩西那个时代了？摩西那个时候摩西是中保，你现在中保是谁啊？就是如果我们大家都能知道，我就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中保，我们跟神之间不需要隔着千万个传道人，千万个是千万个那种，那就好说了。
对呀、啊，你看，就是好多的问题掺在里面。就是当你遇见一个情况的时候，非常难处理，你需要想好，然后很可能你需要私下找可靠的弟兄姐妹呢商量商量啊。一方面，我绝对就是因为见事情见多了就知道，绝对仍然把它当成一个可能性，这本身是一个误会，是一个陷害，绝对都有可能。但是该做的还是要做，
那
很难呐。
那这个是不是也确实反映，就是说教会对这些基本的遇到一些问题的话，没有一些基本的预案，没有预备的话，那就是无头苍蝇一样的了。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我听了就觉得说，就是非常不健康的长执会，就是
太普遍的现象了，
好像就是一锅粥的情况下，然后你出了个问题之后，你就是。任何大大小小问题你丢到这个场景里面就都是会乱七八糟的，
所以我们才在这里讨论嘛。因为我可以跟你讲，没有教会讨论这种东西，这种东西都一定要事先讨论好了，等你遇见问题了已经来不及了。
比如说你要去买一个房子，你发现你会签一堆的文件，就是他会把所有遇到的可能的情况，你可能遇到洪水，遇到什么火灾，这那怎么怎么样的，这个情况你要打什么电话，那个情况你要怎么样，那个也是经过非常多的思考的一个过程在里面，而不是问这个人不知道，那个人也不知道，那最后大家就是那就临时的去拼去凑去想，那就是我们经常看到了开会就会打起来了，对吧？
所以我们就是需要好好的谈，因为他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很多教会会立一个会章，他就是想防止这样的事情。可是凡是你能写出来，他大概都是错的，而且是不够用的。因为撒旦比你聪明，保罗很聪明，他不是要处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并非不知道仇敌的诡计，撒旦会利用这些事情把你教会弄得天翻地覆。
是的，所以尤其是我就说这些东西尤其的不能遮掩，因为只要是在遮掩，在有谎言有欺骗有阴暗的地方的话，撒旦就会大大的做工，他做的事情会远超过我们所想。我觉得哎呀我不说啊，可能这就过去就好了，这不会的，这个
不会。
都会烂得非常非常的
一定烂，就现在教会之所以烂就是这样，因为这些都已经变成金科玉律了。像这边讲说，哎，交给神，个人管好自己，每个教会都有问题，这个真的是很可怕。既然这事情已经发生了，交给神，就管好自己就好了。人家服侍主，你还要求这个，是不是都是这样想的？就不了了之就下去了。现在这个牧师又回到他们中间去传道去了，教会的路很难走，因为弟兄姐妹的这些根深蒂固的病啊是很糟糕的假如弟兄姐妹看到我有什么不当的行为，我在街上给你撞见了，或者欺负人了，或者干什么的，你一定要直接跟我讲啊！我不听，你可以直接跟我太太讲。对，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彼此鼓励的责任啊。其实今天那个评交通的这个东西，这个是在中国非常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哪个教会没有问题，没有完美的教会，这是非常流行的话。但是这个思想是出于撒旦的，因为圣经讲的，他就是要借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耶稣要得到是一个完全的教会啊，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是圣洁没有瑕疵，那你说这种教会去哪里找？哎，呵呵，我们大家在一起，我们就必须要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才在讨论这些事情，对不对？我们中间的彼此之间，我们是可以圣洁没有瑕疵的，是不是？是可以讨主喜悦的。我们就算 不敢自己说是一个完美的教会，但是至少不是一个把问题盖起来，也不是啊把问题藏起来，而是知道怎么样用神的话来解决问题，来彼此鼓励的一个教会，对不对？啊，但你会发现这种话啊，在国内的好，不要在美国也是一样，深入人心啊，挖不出来。他觉得教会有问题才是正常啊！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中间能够没有问题。清芳，清芳，我跟你有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哎呀，没问题。要是有问题，你再跟我嘚啵嘚啵哈。
哦，好嘞。
好的，好的，感谢主。